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真的儿子真父亲的特辑，我们要进入第三堂课了。我们首先在这里欢迎王凡牧师。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王牧师，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继续的在这里跟你学习哈。上一堂课呢，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第一堂课吧。第一堂课王牧师你简单扼要的可不可以把它用两三分钟讲出来呢？
可以，第一课我们就讲到一个孤儿的心态的第一个典型，就是我们不懂得寻求父亲的祝福。
对，
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人生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找父亲的帮助，也不懂得请他为我们祷告和祝福，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一个孤儿，都是走自己的路。
那王牧师你也讲到我们做孤儿的特征，就是刚才你所说的不懂得去找父亲的祝福，对吗？
对。
那第二个特征就是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了，是吗？
对，或者说摸不到自己里面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像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
是
不通的。
是
啊，如果你会发现你常常搞不懂太太在想什么，你搞不懂你的妻子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或者是你突然间发现结婚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你做了每一件事情都好像不合他的心意，他好像是生存在另外一个星球降落在地球上跟你碰上的一个人的话，那很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摸不到他的感觉。你摸不到他的感觉是因为你摸不到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你不善于摸感觉和表达感觉。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孤儿的状况底下。所以呢，我们就孤儿嘛，所以我们不会向人来，没有人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能表达我们的感觉，也没有人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孤儿，越孤儿就越糟糕。
但是有解决的方法，对吧？
有，
就是要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有问题，然后愿意去学习。
对，
另外就是来到父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再次的恢复有表达的能力，是吗？
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那个亚当他没有犯罪之前，他是非常善于表达的，他的言语很丰富，
对，
他的感情很丰富。
那
当然这是第一个亚当，他失败了。那我们再看幕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感情很丰富，
对对对，
他非常善于表达，他不会隐藏啊。
对
不对？所以呢，他去这个拉撒路的坟前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状况，圣经很明确的说耶稣哭了，
对，
对不对？你看男子流血不流泪，可是我们的主呢，该伤心的时候他伤心，
对，
与伤心的人同伤心，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你看他多会表达，
对
不对？他该发怒的时候发怒，可是他生气却不犯罪，
对，
对不对？他表达自己的感觉，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弱者。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去思考，我们要恢复到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种的样式。人是应该有情感的，人是应该有感觉的，表达感受不代表是弱者。我们的主耶稣从来不是一个弱者，
对，对，
可是他很善于表达他的感觉，他很善于表达爱，所以他的门徒啊都被他融化了，对不
对？
你看他最后晚餐要离开之前他做什么？他为门徒洗脚，
对，
完全表达那份很深很深的爱。
所
以你就看见我们的爱是需要表达的。我们的天父也善于表达爱，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不应该封闭，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孤独老人一样，
对，
我们就成了一个孤儿了。
所以在这里要鼓励所有的弟兄们加油哈，可以做到的。第三方面的特征又有哪一些呢？
第三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孤儿的心态，你会发现你没有安全感。那这个就很糟糕，因为没有安全感呢，会带出很多行为上的差异和问题，比如说爱比较，
是
跟别人比较，然后呢，还有就是没有安全感，你就什么都想抓。那抓的东西呢，就不放手，还有呢，就是不承认错误。
对。
因为你如果一承认错误，自己又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又承认错误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恐惧。
嗯嗯，
对，所以这个安全感很重要。真儿子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可是孤儿或者是奴仆的心态就是一个充满惧怕。所以圣经才说啊，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儿子的心，不再惧怕，所以我们可以开口呼叫阿爸父。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奴仆的一个身份底下，我们乃是承受的是一个儿子的灵。
对，
所以你看见神非常看重这个东西，神就是要让我们恢复到那个真儿子的身份。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恢复跟天父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做一个真儿子，是没有惧怕的，是充满自由的，是充满安全感的，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爸爸。
是是，那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没有这个安全感。
对，
对吧？
很惧怕，
很多的人都很恐惧。比如说，当他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恐惧，可能常常会跟别人比较。
对，
在这一方面，王牧师，你有遇到过这样的弟兄或者是这样的个案例子吗？
当然有啊。那其实很多弟兄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安全感，
是，
所以呢，我们就会跟别人去比较，我们去增进。我们呢就没有安全感，你就要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肯定自己的价值。那你所以呢，他就会变成的都是靠自己啊，然后呢，他就变成一个行为导向和一个完美主义。
是 是, 是
啊，因为他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的价值和存在，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嘛。那但是呢，其实你看一个孩子就会知道了。有些孩子呢，如果他的父母对他有很多的爱给他，他里面充满安全感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这个孩子会很有创意。
嗯，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但是如果这方面的东西缺少的话呢，他就变成很紧张，他就什么都要去抓着他就很要表现啊，他要很要成功，他就不能接受自己失败。
嗯，
那这样呢其实是很可怜的，
是，
因为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活在一个巨大的压力底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
是，
所以我们很怕做错事情。
嗯，
可是说实在的，谁没有错呢？
对对，
谁不会做错事情呢？一定会做错事情的。
嗯，
但是问题是，你在做错事情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上，能不能接纳自己？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对，
很多夫妻之间搞不定，父子之间搞不定，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安全感。
嗯，
那很怕做错事情。所以呢，有些的父亲呢，在儿子面前不能认错，
对，
明明是说错话了，但是你要我在儿子面前承认我讲错了，打死也不肯。
这是面子的问题吧？很多男人非常非常要面子，看重面子。
为什么要面子？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嘛。
对对，
对不对？你觉得这个面子就是一个最伪装、最虚伪的东西。
嗯。
啊，因为它不是你的真实，你只是需要这个东西来掩盖你里面的那一份不安全感和惧怕。所以这个面子如果一被揭开一被拿掉的话呢，就受不了了。
对，
里面就抓狂了。
嗯，
就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在里面。
嗯，
我举一个例子蛮好玩的。我呢我跟我太太结婚很多年，我们都没有自己的孩子。那我们最近呢就收养了一对的兄弟。
对，上一次王牧师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一对兄弟啊。
对，一对兄弟。他们兄弟俩差12岁。
非常欣赏你们。
没有没有没有，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
嗯，
那小儿子呢，刚刚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充满惧怕的一个孩子。
嗯，
他很没有安全感。
是，
因为他的爸爸走了，回天家了。
哦，
那妈妈承受不了那个打击，妈妈就精神病发了，所以呢没办法照顾他们。
哦，
那我们就接手。那所以我们收养他的时候小的那个4岁。他呢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然后就半夜就醒过来。
哎呀，
然后呢，所以呢，后来我就把他放在我跟我太太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面。
嗯，
他半夜一惊醒的时候，我就下去抱着他，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爸爸在这里。他现在叫我爸爸。嗯嗯，爸爸在这里，然后就为他祷告，他又睡2-3个小时，他又会惊醒，然后我又下去抱着他，我说不用怕不用怕，爸爸在这为你祷告。然后祷告完他就睡着了。那然后呢，我每天呢就跟他讲一个事情，我就每天跟他说，我说弟弟，爸爸有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当然就很认真很紧张，他说
是
爸爸是什么秘密，我就说、嗯、我说爸爸好爱你哦我说这个你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一个孩子啊，然后他就听了，他开始听没什么反应，
嗯，
我就每天跟他讲，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说弟弟，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他说可以了，可以了，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讲那个秘密。你说你很爱我是不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就觉得很烦了，
嗯。
可是呢，我里面就在很开心的笑，因为你发现，当我每天这样跟他讲，每天这样跟他讲的时候。慢慢不自觉的他的安全感被建立起来、
oh.
他以前在我们家很怕做错事情、
oh.
比如说不小心打翻了水他就很紧张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mm-hmm.
可是呢慢慢因为每天这样跟他讲每天这样跟他讲他里面有了爱有了安全感
是
他在我们家做错事的时候还有第一次他做错事情我们要跟他说你要说对不起、
mm-hmm.
我花了3个小时
他不肯说
他不肯说对不起他不肯承认自己错、
哦、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哦、
他没有安全感他就不能承认他错因为错这个东西会让他更觉得不安、
哦、
因为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小孤儿、
嗯、
他觉得他就是他来到我们的家他一定要很乖、嗯、他一定要很好我们才会喜欢他
恐怕
他
做错事情你们不要他
对如果他一做错事情的话他就觉得他不可爱了、
哦、
没人会要他了、
嗯、
没人会喜欢他了、
嗯、
那就是说没人会爱他了那也就是说他再延伸下去的话这个家庭就会把我赶出去因为他来我们家之前呢、啊，他已经去过无数的家庭寄养、
哦、
所以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哎、呀
所以他第一次我们说你做错事情不要紧我是希望你知道是错了
嗯嗯嗯
错了不要紧只要认错说对不起就好了
对
我就是要教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讲了3个小时口水都干了他死活不怎么都不讲不出来那后来他是勉强的讲不要紧我们也接纳
嗯
然后呢我们就说好了你讲了对不起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当成没有发生过
是
然后好我们来庆祝我们来这样我很欣赏你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你愿意讲对不起所以我讲你糖果
嗯
奖励你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做错事情还会有奖励还会有奖励
对
那可是呢这个相处呢一直下去的时候慢慢慢慢他就发现了他就开始有了安全感他就开始发现不管他调皮也好他捣蛋也好、
嗯、
他乖也好我们对他态度不变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爱他就是爱他、嗯、所以他常常做错事以后我让他、讲对不起讲完对不起我就会跟他说不要紧人都是会犯错的、
嗯、
我只是爸爸只是想你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嗯、
你知道什么是错也承认了、爸爸就会把他忘记了我说天父也是这样对我们的他慢慢他的安全感建立起来了现在呢他做什么事情呢错了以后呢他就很理直气壮说对不起爸爸我错了他知道这是王牌这个一出啊就没事了当然我们也会问他你错在哪里我要真的明白我要真的知道他明白他错在哪里那他就越来越进步了他就越来越有礼貌他然后呢他就越来越有安全感他就可以承认他的过错他就可以大胆的来讲对不起他也知道讲了对不起他承担他的责任啊就算错了我们会帮他一起承担那他就很有安全感所以呢他就敢去开始去做一些他以前不敢的他以前去一些新的一些环境啊人一多他就很紧张现在他就很自在很自由对啊他就对面对群众他也不怕了因为他里面很有安全感他也不怕自己做错事情他知道只要做错事情承认就好了就可以过了就可以面对了就可以处理了所以他对那个承担错误的能力就越来越高那这样的孩子当然就越来越健康他跟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很多大人都很喜欢他他就变成从以前的小霸王变成一个小可爱他的脾气也改变了
是
他的那种怒气啊慢慢的就越来越少了发脾气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孤儿我们没有这个从天父从父亲而来的安全感的话那就很糟糕
是
那我们就不能承认错误我们就追求这个完美主义我们就变成这个行为导向那这样呢就导致我们的人生扭曲所以呢很多时候夫妻相处的时候呢也出问题在这里就是有什么事情呢丈夫死不肯认错
对
那你越不肯认错，那你的妻子当然越火大，那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还有你想想看，你不肯认错，不肯认错的人最可怜的是什么？
嗯，
就是只有你，这个全世界只有你不承认你错了，所有人都知道你错了。
对，
那这个就很糟糕，你懂我意思哈？
我明白，我明白。
对，
因为我现在立刻脑子想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针对要教导弟兄们，那在夫妻关系上面，如果是真的是吵架，那个丈夫错了，而丈夫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的话，真的是非常可怜。同样的，如果是妻子错了，而丈夫道歉了，妻子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没错的话，也是像牧师你所说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错了，只有你自己不知道，他也是很可怜的。
其实不是不知道，其实是知道，不过不承认，
但是不愿意，
对，不愿意承认，不愿，因为他不能接受，
嗯，
他一承认错误的时候，他那个不安全感就全出来，他就觉得
对对
啊，以后没有人会尊重我了，我以后在这个家不能当爸爸了，我以后再怎么做当丈夫呢？如果在家里面大家都不尊重我，我以后就没位置可以站了。其实这个都是仇敌给我们的谎言。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
爸爸，我真的很想念你，感谢耶稣让我们全家都信靠主，真的是主很爱我们这个家，让我们这个家充满了爱。爸爸，你虽然走了，希望我们都会好好的，希望你在天堂那边再为我们这个家祷告吧。
其实圣经要的是刚好相反，
对，
你越能认错你就越能承担，你越能认错你就越受尊重，
对，
其实这个才是真理。
嗯，
所以你看大卫他在神的面前跳舞啊等等的，然后他的太太说你看王多有面子啊，瞧不起他等等，哎，大卫他非常有健康啊，他里面很有安全感，他说你以为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这样谦卑自己踊跃的跳舞，我的百姓会更加的爱我和尊重我，
对，
对不对？他里面很有安全感，他不怕他的王位，对，反而他的太太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很怕你这样做的话，你以后还怎么当王啊，他的不安全感全出来了。
对，
但是大卫呢，他很有安全感，他就觉得这个王位就是上帝给我的，我干嘛要讨好百姓呢？
嗯，
我干嘛要讨好那些官员？我干嘛要讨好你呀？
是，
对不对？我要讨好的就是把这个王位交在我手中的神，我很有安全感，我知道我这样做，我的爸爸很喜欢，就够了。
是的，
其他的什么也不用管。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好像孩子一样。你说我不好，我才不管呢，因为我知道我爸爸说我好。
对，
够了，
对，
对不对？所以我不是拿着一个成绩表来做人的。你老师给我一个成绩表，你说我乖也好，你说我不乖也好，
嗯，
我都不在意，我只在意我的爸爸
怎么看。嗯，
如果我的爸爸的眼中我是一个好孩子，就够了。
是。
那这样的人呢，他多有自信呢、啊。
嗯，
这样的人，你想他在这个社会上想失败也难。
嗯，
因为他会敢于挑战。他很有自己的价值，他很有自己的那个存在感在里面，
是，
他就不怕，他就会充满创意，他就会敢去尝试新的东西，他也勇于承担责任去认错。那这样的人，你说谁不喜欢，谁不尊重？
嗯、
但可是仇敌呢，就常常把这个东西扭曲，他就会骗我们。
嗯、
你看，你认错你就糟糕了，你认错你的儿子以后都不会尊重你。其实刚好相反，
对，
你认错你承担，你的儿子会
更
尊重你，
对，
他会更觉得哇，这个爸爸难得，他表里是一致的，
对，
他的勇气是可嘉的，他会从心底里面去敬佩你。
嗯，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真丈夫真男人。
对，
从哪里开始？是从一个真儿子开始。
嗯，
你要知道你的天父爸爸，不管你好，不管你坏，不管你本事，不管你怎样，他都爱你。你的价值是在于你是他的儿子， 那你有了这个我们叫 sense of security， 有这个安全感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儿子的身份上你要恢复跟父之间的那个安全感，
那种关系，
那种关系，
对，
你才有那个能力去面对你前面的人生。
是的，这个安全感是从神那边来的，
从天父而来，也从你地上的爸爸而来，所以呢这个就是做真儿子的一个秘诀，你必须要抓住这一点，在属灵上面你做一个真的是有天赋的真儿子，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天赋的手中，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这个任何的东西上面，那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活得自由，
对，
活得有能力，
你
其实真的是这样，你说我们看孩子就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他很勇于认错的话，这个孩子一定有前途。
是的，对，他敢嘛，他也不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我在这里呢就想到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跟他妻子两个人结婚10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呢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的缘故，而妻子要跟他离婚。后来我听到的个案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点不明白，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而且呢他的妻子还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呢妻子就觉得丈夫没有做到他的责任，应尽的责任跟本分，所以丈夫就来电话了，怎么办？那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其实呢，我觉得做丈夫的有的时候呢，虽然说是爱妻子，但是也不能够太宠妻子，对不对？如果是妻子有的时候常常乱发脾气，一发脾气就说离婚的话，我觉得这些话我们做丈夫的也应该阻止吧，不应该任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乱发脾气。因为他说他们平时好的时候呢没事儿，但是呢一吵架一吵闹的时候，妻子不单单说你要离婚，还会打他。那我觉得这样的丈夫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呢？
我觉得我这样听这个个案可能我不是很了解，可是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找出他们吵架的原因在哪里。
是，
很多时候夫妇吵架他是在都是在同一个点上引爆，那个引爆点到底在哪里。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要先找出来，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自己吧，我跟我太太的感情都蛮好的。
是。
那我呢就会跟她说，就是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沟通，慢慢来进化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就会很清楚的让我的太太说，我呢有一个底线。我的底线是什么？
对。
你呢在我的面前怎么发脾气没问题。怎么大吵大闹都没问题。
是的。
我呢永远会承担你的感觉和感受。
嗯，
那如果你犯错都是我的责任，这个也没有问题。不过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所有的里面，我有一条的底线，你千万不能越过。你一越过那个底线呢，我告诉你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会抓狂。
是。
那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你千万不要让我感觉你瞧不起我。这个是我唯一的底线。
是。
什么都可以。
嗯。
可是你千万不要让我感觉你瞧不起我。
对。
因为这种被轻看的感觉我会受不了。这是我的软弱。
是是是。
我不是说这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是我的软弱。所以我要让我的妻子知道。所以呢在我们相处的过程里面呢，我比如说到了那个临界点了，我就开始我说对不起，现在有点状况了。我一开始有这个感觉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接收错了还是怎样，但是我开始有这个感觉，我知道再往下去的时候呢，我的脾气要起来了，我不行了，我快不行了，
就是给对方一些讯号，
对，给对方一个讯号。那我太太当然她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师母，所以呢，她一听到这个时候呢，她就会告诉我， 你不要有这个感觉，
嗯，
因为我不是这样认为，嗯，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怎样怎样怎样，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你，
嗯，
可是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嗯，
给我造成这样这样的感觉，所以我盯着你的是这个，嗯，这个事情和这个感觉，你不要误解了，
嗯，
哎，那
他
这样一解，
他
对他这样一解释的时候，我知道他没有那个意思，然后我就开始反省自己，
嗯，
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
嗯，
啊，有。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是我的错，
是
那对不起造成你这样的感受，造成你这样的不舒服，
嗯，
那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改，请你帮助我，可不可以下次你提醒我一下，
对，
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慢慢向前走，
互相的对，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设立婚姻，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轻言的就说离婚，
对，
这两个字绝对不应该出口，
对，
所以呢这是一个底线，然后呢还有就是当丈夫的你要有一个界限，而且你这个界限你要清楚地告诉你的妻子，她才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她才不会越过，
对，
所以呢这个为什么那个太太可以这样欺负人呢，就是因为她我觉得了，就是这个丈夫没有清楚的界限，
对，
所以那个太太过了界限她不知道，
对，
但是呢，你没有这些界限，他过了也不知道。
嗯，
他不知道他过了哪里才你才会爆炸。
是的，
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平常你都可以啊，
嗯，
为什么你突然间就爆炸了？而且一炸就一发不可收拾。
是，
因为你就没有了一个警告系统嘛。
嗯，
我们应该有一个警告系统，就哎，现在黄色警讯了哦。
啊，对。
啊，现在什么颜色了哦？你再来的话我要爆了哦，
嗯，
那他经过几个回合他就是哦，这个是一个地雷，
我觉得
不应该踩进去，
对，
那这个东西这个界限怎么来，就是从我们的安全感来，
嗯，
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是有软弱的，你接纳你的软弱，
嗯，
你可以表达你的软弱，让你的妻子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他就可以帮助你，
嗯，
这个也是一个界限，
非常
我接纳了我自己，
嗯，
我知道神创造我，我是不完全的，
嗯，
我在这一方面我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不能被忍受被轻看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我要表达出来，但是我接纳我就是这样的人呢，啊
嗯，
那我把它表达出来，我的太太知道了，所以她就会在这个方面保护我，
嗯，
他不会让我觉得有一种被轻看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很敬爱他，因为他保护我的自尊心，
对，
那我要教导他去保护我的自尊心，
嗯，
那我就觉得他实在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又保护我，
嗯，
然后我也会保护他，
嗯，
那大家的关系就可以长远的走下去，
是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孤儿上面的安全感的问题，
嗯，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所有的弟兄们在夫妻关系上面哈，我们真的是要学会表达自己的底线跟界限，我觉得当然了，我们说夫妻要彼此的相爱，但是呢还是无论是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都有自己的限制，所以把那个底线能够告诉对方，也让对方清楚的话相处就比较容易了，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堂课继续的跟你交流。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我喜欢